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爱跑题。今天我有非常重要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非常重要的个人新闻，不是什么行业新闻。也就是本人最近又入手了一辆新车，而且这辆车呢是一辆非常重要的车型，也是我其实没有想到自己会能够下定决心入手的一辆车型。我之前呢可能看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车子想要买， by the way 这辆车是一辆有一点年头的这种老爷车了，可以算是它是一辆日本车，它来自日本，就是我其实是从日本的拍卖会上买过来的，跟一个在美国这边的一个 dealer 的朋友帮我在日本拍卖回来的，所以经历了这个海运陆运各种各样的手续，从日本拍卖结束到我上个礼拜拿到这辆车呢总共差不多花了6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已经算是还算可以的，不算特别慢啊。很多时候这个东西可能会快一点点，但是呢6个月基本上也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等待时间了。这辆车呢车况非常好，从日本的拍卖行来讲，他们有一个5分的评分标准，我这个车是一个4.5分的评分，懂行的人可能听到这个会很惊讶，就说这个车况应该是非常好才能达到4.5分，一般买一个4分的车呢你就已经很放心了啊。日本拍卖4.5分的车还是蛮少的，很幸运呢找到这样一辆车型。这辆车呢可以在很多影视作品包括游戏当中见到，是一辆非常非常经典的车型，只不过呢它是在这一类经典车型当中可能不是大家最追捧或者是最直接会想到的那一年代那一个年份啊，那一个款型。说这么多呢可能就有点卖关子了，但是就跟大家直说了吧，其实是自己买了一辆1995年的尼桑 GTR， 所谓的东瀛战神啊，尼桑 Godzilla。只不过呢像我说的它不是1995年呢是 R33 这一代车型，它不是像 R32 这个车型呢在比如说头文字 D 里面大家经常会看到，也不像是 R34 这个车型后来在美国电影速度与激情里面经常会看到，也不是更早期的那种早期的 GTR 啊，就是非常古朴的那种看起来就是80年代70年代车型的那一款OG GTR 也不是，而是 R33 这一代，算是说所有 GTR 车型当中，就是 JDM GTR 车型当中，大概最不受待见的（打引号啊，最不受待见的这么一款 GTR 了）。但是呢，我个人一方面是出于预算的考虑，如果咱们预算没有上限，当然会考虑 R34 这一代了。但是呢由于咱们预算还是要考虑一下，而且呢买车这个东西我比较不喜欢这个车非常的娇贵，导致我都没办法把它开出去，如果你花了很贵的价钱买一辆R34呢我可能会非常不舍得把它开出去，这样会影响我的使用体验。R32呢我也会考虑，只不过呢当时并没有碰到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车品，所以呢机缘巧合也好还是命中注定也好，还是特别的去寻找它也好，还是说随便歪打正着也好，最终呢就选择了这辆 R33 的 GTR。 当时购买这辆车的时候是去年9月份，日本拍卖会的时间是去年9月份，有一点稍微不太幸运的一点就是那个时候美元跟日元的汇率呢其实是比较低的，从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来看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点，哪怕我再早一两个月或者是再晚一两个月买的话我可能都不会特别的花，就是可能会少花一些钱，所以说这个事情也不能太大的去抱怨吧，因为差的也不是很多啊，而且这个车出现了那既然拍卖了那也就必须要去完成这个交易，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等汇率怎么样，都不重要了，现在这辆车终于拿到了自己的手里面，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漂洋过海啊，这个等待呢应该说是非常值得的。拿到车的第一天把车开回家 感觉就非常的，怎么说呢？感觉自己非常的激动，自己从来没有开车如此的激动过，也不能这么说吧。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买一辆新车的时候呢，其实把那个车开回家，心里面还是蛮激动的，而且当时开路还有点远，可能开了差不多当时可能差不多开了将近1个小时时间，再加上这个车呢，其实是右舵手动挡，我从来没有开过右舵车，在这之前，然后把这个车从运输的卡车上拆下来之后呢，我把它开回家，可能还有大概3分钟的路程。这段路程，首先紧张的一点是，当时我其实都没有想到啊，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有一点紧张的，就是这车没有牌子，因为刚刚从那个卡车上下来，我们还没有上本地的牌子，它的临时牌子呢，在一个邮件里面，在一个那种像 USPS 这种邮局寄的一个包，这个信件包裹里面。然后这个文件呢，其实还没到，所以我手里面也没有这个临时的牌子，导致这个车其实上路开了几分钟的时候呢，最开始是没有牌子的，但当时我完全把这件事情已经不在我的大脑当中了。我当时最紧张的其实是开一辆右舵车上路，以及这辆车我从来没有开过，也不知道它的脚感啊、手感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需要一点点的适应时间，而我整个这一段路也就只有3分钟时间。所以，等我把车开到家的时候，我刚刚适应这个车的离合器，比如说它的结合点啊，或者它油门的响应啊，或者它方向盘的响应啊，刚刚开始适应的时候，我已经到家了，但是这段时间还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毕竟是一辆等待了这么久的车，终于到了，心里面这个激动的心情还是难以掩饰的。自己就算是表面上看起来很镇定，但是自己的身体上确实是很诚实的，脚底下确实有点紧张，心里面呢也有点紧张，手心有点冒汗。而最倒霉的是呢，日本这个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很多右舵车呀。我的听众当中呢，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开右舵车的。但是，如果你在日本或者某一些日本汽车的制造商生产的右舵车呢，它的方向转向灯的那个杆儿呢，是在你的右手边的。我们正常开左舵车，在美国或者在中国的话，你的转向灯呢是在左手边的。你左手可以拿着方向盘，然后右手一般情况下，哇，现在已经没有手动挡汽车了，在中国基本上，你如果用右手去操纵你的换挡的时候呢，至少你的左手可以抓着方向盘去调整转向的时候，可以去拨这个转向灯。那么，在你开右舵的尼桑的时候，日产的时候，它从设计上应该是很人性化的，把这个转向的这个杆转向灯的杆放在了你右手边，也就是说你在左手换挡、右手扶方向盘的时候，你转弯的时候也可以顺手打这个灯。这个设计呢，理论上来讲是合理的，但是呢，第一次开这个车，包括头几次开这个车，你的脑子都转不过这个劲儿来。就是我还是会在停在比如说一个红绿灯的时候，想要转弯的时候，我还是会不自觉的用左手去拨这个杆儿。那么这个杆儿呢，就会自动打开雨刷器，所以很多第一次或者初次头几次开 JDM 汽车的人呢，都会不自觉的去把这个车的雨刷器打开啊。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个司机呢想要做的是打转向灯，但是由于他左右手还没有适应，还没有反应过来。而且呢，我因为在香港也生活了很多年，虽然在香港没有驾照吧，但是在香港坐车的经历显然也很多嘛，出租车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每次我开这辆日产的时候，因为我用左手换挡嘛，我总会有一种自己是在开香港的士的错觉，就是并不是说这个车的手感像香港的士，而且香港的士我也没有开过，说实话，我只是说我的姿态，包括我手操作的这个动作，因为我用左手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右手再把方向盘，我总有一种自己是在开香港的的士或者香港的这种拉货的货车的感觉，所以当时感觉就很怪。左手换挡这件事情呢，其实不需要太多的适应，因为你的手其实换挡这个动作本身也并不难，对吧？你左手跟右手换挡，对于我来说，我的驾车生涯当中开手动挡的机会呢本来就不多，我右手呢可能去操作这个档位的机会呢也不见得比左手就多了多少，对吧？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并没有让你觉得特别的陌生，但是呢有一点它会有一点让你奇怪的是，你的左右脚会有一点让你的脑子有点反应不过来，这个事情也是很奇怪，尤其是在我开回家的时候，最后一刻就要进我们家的这个院门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有点懵了。就是因为要刹车嘛，停在这个院门前，然后我就突然想，脑子里面一瞬间有一点模糊，就是，哦，我现在 是用左手换挡，我实际上右手抓方向盘，我是坐在这个车的右边，那么我刹车应该是用左脚还是用右脚呢？我突然一下就有点反应不过来了，所以我当时还犹豫了一下这个刹车的事情啊，险些没把这车直接撞到我们家铁门上，所以这个都到后来倒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车速也不快，然后我当时稍微反应了一下，也就知道应该踩哪一个踏板，没有出现那种踩错踏板然后这个车直接窜出去这样的一个酿成惨剧这样的一个结果。同时我也能非常理解为什么很多过去我们看网上一些视频什么的，这种有人说自己声称自己踩的是刹车，然后那车直接就窜出去了，然后不知道撞了多少远才停下来，我也能理解这种情况了，就是你那个时候你的脑子可能会出现一秒钟的短路，于是你就以为这个脚就应该是对的，然后你就可能踩错了。我这种情况在紧张的时候慌张的时候确实有可能发生，其实也不应该，对于我来说开一辆车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这么短的一个路程没必要这么紧张，但是由于这辆车是 GTR 而且是一辆刚刚拿到手的 GTR， 我的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紧张和激动的。然后开优舵车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在那个之后几天我也开过这辆车出去玩什么的，我就会发现其实开优舵车也会，你要尤其是在美国这种两左右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就你必须要注意你的右舵车是要靠近你的车的行车线来走，因为你正常开左舵车的话你肯定会想着，哦，我本人坐的位置相对于车的位置应该是离这个地上的行道线比较近的一个方位，对吧？因为我靠左，所以我就要尽量往左靠，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车如何放在这条马路的正中间，不偏不倚，不会开到迎面车里面，不会开到迎面车的这个车流当中去。但是你在右舵车的时候，你的脑子不自觉的还是会想要让你的人相对于路的位置是靠左行，这样的话呢就完全错了，对吧？就很容易把车偏移到迎面车的这个车流当中去，或者是偏到另外一个车道上去，所以就要不停的要提醒自己一定要把自己的车摆在这个车道的右侧，把自己人摆在这个车道的右侧，这样才能保证你的车没有偏离车道。然后每次超车的时候呢，你正常来讲你之前在左舵车超车的时候，你显然是看你左侧的左手边的这个后视镜啊。正常来讲，正常超车啊，不是说这种就是靠右超车，就是这是我在说正常超车的情况下，你看左侧的后视镜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很直观的看到你旁边你后面这个车它跟你有多远，然后你只要稍微改变一点这个身体的角度，就能看到你盲区里面的东西，或者你只要稍微回头，就能看到你车盲区里面的东西。如果你在右侧想要向左变道超车的时候呢，你看的是离你比较远的那个后视镜，那么你这个时候的视线呢就突然就觉得有点不对了，感觉看得有点远，然后你整个脑子就有点需要特殊的 process 一下，不然的话你就很难去确定后面那个车跟你的距离到底是怎么样的。而且你回头看的时候呢，你在看自己的盲区的时候呢，也是会有点怪怪的。而且呢，这辆车毕竟是一个酷配，是一个两门轿跑这种车型，所以它的盲区视野呢也不见得有多好，对吧？所以我回头看往左看的时候呢，其实很难看到自己的盲区，所以每次变道超车的时候呢，就有点缺乏自信啊，就不是特别的确定，这也是需要练习的一件事情。然后，于是这样的导致开这辆车出门上了高速的时候，特别搞笑，我就特别喜欢蹲在高速公路的最右侧、最靠外的这个车道上行驶。然后这辆车你在美国或者在中国也好，所有的左舵驾驶的国家你都会知道，如果你在靠着最右边这个车道，那显然是最慢的车道，对吧？最靠左的车道那是超车道。但是我开这个车呢，虽然它可以开得很快，超车也很灵敏，但是由于我超车变道不自信，所以我经常喜欢坐在最右边。于是我就非常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日本或者在香港或者其他的这个澳洲这种右舵车的国家，最右边这个位置其实是快车道，对吧？我坐在最右边，我就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进了快车道了一样。就算我本来上了高速之后，我进入了某一个中间的车道，或者是靠左的车道，在美国的这个语境下，我都会不自觉的想要往右去并道，想要往右去换，好在就好让我能够体会到自己好像是在就是潜意识里面觉得自己是在快车道的感觉。所以这东西就是换了方向之后啊，你别以为只换了一个方向盘的位置，其实对于你整个左右脑，包括你对于整个驾驶的判断，还有挺大的一个影响的啊。 然后现在这个车到手之后呢，车况虽然非常好，刚才已经提到了，但是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去维护一下的，或者是更新一下的。这轮胎在这车上，首先已经是至少有好像有13、14年了，这个轮胎已经看到有一些裂痕了，所以说这个轮胎马上就要换掉了，这是其一。其二，这车来的时候电瓶已经不好使了，所以立刻就买了一个新的电池给它换上。换之后呢，发现这个车其实电池就是静态车熄火之后，电池静态漏电漏得很严重啊，它电非常快就没了。第二天打着的，第二过了两天换了新电池，过了两天之后呢，想要打火就已经有点打不着了，所以就停车的时候就必须把它放到这个所谓的这种 battery tender 上面，让它能够慢慢的给它供电。这样的话呢，希望下次启动的时候能够正常启动。还买了一块挺好的电池给它，一个很高级的一个品牌。之后呢，还有一些细小的东西，比如说要换油啊，比如说要维护啊，弄弄这些空气滤芯啊、机油滤芯啊，然后再看一看这个车的一些皮带啊怎么样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需不需要更换啊。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对我来说，其实是要找一个在我们这儿附近的能够修这辆车的，或者懂得修这辆车的人。这个将是未来长期来讲，作为这辆车的车主比较重要的一个议题。如果找不到一个特别能够可靠的，能够对这方面有非常深的知识的，对于 GTR 这个日本车型，包括各种各样的 JDM 车型有深入了解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技师的话呢，我觉得整个这个车的驾驶体验，或者是这个车的拥有体验，可能会并不太好，因为毕竟这是一辆老车了，对吧？1995年，现在已经过了30年了，它也总会出问题的。不管车况多么好，里程多么低，它总会出问题的。所以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以及做好这个客观的准备。做好客观准备的，就是一方面就是能够知道这些零件去哪里淘啊，知道有一些东西自己能修，自己就修，自己要学习怎么去修或者去更换。那么更重要一点就是找到一个可靠的这种汽车技师、汽车维修工人，在本地，在我附近的，至少能在开车范围之内能到达的这么一个地方，能够将来有什么疑难杂症自己处理不了的，可以交给这个人处理。这件事情我还在继续的研究当中。这辆车到了之后呢，就真的是开始在网上买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零件，已经买了很多了，包括轮胎啊，也在看一些后市场的这种车轮啊什么的。这个因为它是一个 JDM 车型嘛，也 JDM 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日本市场独享的，而且呢它在美国市场是没有完全没有上市过的，完全没有出售过的，所以在美国想要找到这个车型的一些零件呢，并不是特别容易。常用的一些耗材呢就还好，因为日产品牌的很多这种耗材呢，其实也都是共用的，不同的车型之间可以共用的，这些倒还好。但是呢，一旦涉及到比如说车身零部件板金零部件，一些小的塑料件，或者是发动机那一些比较特殊的零部件的话呢，其实这种东西就相对来说比较难找了，就可能很多情况下就要从日本去购买，然后从日本邮过来就需要的时间就很长，对吧？我刚刚在网上买了一把这个 GTR 的车钥匙，然后后来才注意到这个钥匙是从日本寄过来的，所以这个还花很长很长时间要等待这个将是将来这辆车整个使用过程中会比较常见的一种问题，或者是整个这个体验的一部分吧，这个也没有办法避免。另外一件事情，买了这个车之后呢，我有开这个车出去，就是开着车机会并不多嘛，我并不想开着车上班，显然。周末的话呢，最多也就是开着车出去溜一溜啊，或者是每周出去运动的时候开这个车去。那上周开着车去运动的时候呢，我还特意，我非常的小心，我还平时开车出去打篮球什么的，我就直接打完篮球一身汗，直接开车就回来了，对吧？好多那个汽车其实因为是皮座椅嘛，所以就不是特别介意这件事情，因为皮座椅显然它的对于液体啊或者是汗水啊什么的，它并不是会立刻吸收进去，不会对它本身的皮革的颜色啊或者是状态产生太大影响。车里面的味道那无所谓了，我这个人出点汗，再说打个球出点汗也不会说有多难闻或者怎么样的。而且呢，自己的车子我自己也不介意，那显然没有别人会介意。但是由于这辆 GTR 呢，它本身是一个编织的这个织布座椅，那么这个布艺座椅呢，出完汗之后，如果你要是坐在上面开个半个小时的话，这个汗就很容易被这个布艺给吸进去啊，影响这个东西的颜色，甚至会产生很难以去掉的这种味道。所以我这次打篮球还特意去到我们那个体育馆， 打完篮球还专门洗了个澡才回家，对吧？洗完了个澡之后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才敢开这个车回家，可以体现出我对这个车有多么的爱护有加。开这辆车虽然到目前为止只拿到手一个礼拜多一点啊，也只开出去几次，而且轮胎还没换，所以也不敢开太快，但是呢已经能感觉到这个车其实它的优秀的地方在哪里。我之前其实并没有说 OK 尼桑日产 GTR 是我的梦想之车，我一定要搞一辆这个，这辈子有生之年把它放在自己的 bucket list 上面，一定要体验一下它。我其实当时在选择一些这种 JDM 拍卖的时候呢，也并没有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我必须要有的，很大程度上我是仰慕这个车的名声，然后呢也觉得这个车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投资吧，不能叫投资吧，至少能比较保值吧。相对来说车这个东西永远绝大部分的车呢其实都不可能说升值，如果它能做到相对比较保值，而且你在开了之后呢它不会贬值太多，这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了。我觉得 GTR 呢应该属于这一个类别，这一个范畴啊。拿到手之后我觉得开了几次呢发现这个车确实有它非常好的这个过人之处它的换挡五档变速箱其实我觉得已经足够了，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六档或者七档的手动挡，六档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七档的话呢我之前也开过，我觉得非常的没有必要，就是纯粹是为了节油或者是达到某一种燃油经济性的这种政府标准去做的，这个七档完全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开起来非常的复杂，就是额外增加了很多没必要的这种繁琐的感觉。而五档呢我觉得应该在我个人的观念当中呢是最合适的一个档位的数字，四档车我也开过可能在高速上呢稍微累一点，五档的话只要你档位设置的合理其实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加上发动机的动力和扭矩比较足够的话五档完全没有问题。而这辆车呢这个档位呢非常的清晰，而且有一点点这种比较明确的这种嵌入感，就是有一点点 notchy， 用英文的角度来讲并不会特别的生硬，但是呢非常的清楚，所以开起来的时候呢手感还是蛮好的。再加上它的这个车呢其实听起来这个车好像说是什么 GTR 什么这那个的，好像是非常的有一种距离感或者有一种intimidating 的感觉，你开这辆车之前会有一些固有的印象，但是你开这个车你就会发现 by the way 我这个车其实大部分是原厂的，没有经过什么改装啊，我将来可能会进行一些自己的这种小改装，但是并不会特别大动它的这些动力元件，所以它动力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温和，而且整个离合器啊包括刹车呀、包括档位啊其实都很好操作，所以这辆车呢作为一个手动挡来讲，作为我这么一个不经常开手动挡但是开手动挡其实没有问题的这样一个人来说呢，这辆车大概是我开过的手动挡车里面最容易操纵的一辆车了，这是让我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比现在很多这种更现代的更就是 modern 的一些这种手动挡汽车呢其实我觉得都要好开，离合器非常的清楚，它结合点和就是叫什么离合嘛，它的就是分离点和结合点都非常的清晰，而且呢位置也比较舒服，刹车呢相对来说就正常吧，我觉得可能将来会考虑升级一下刹车这种情况，油门呢非常的灵敏，因为我的坐姿呢其实我个人偏向于喜欢坐的离方向盘稍微近一点这样的话以便于我离合器踩的比较方便，可能我这人腿也比较短，可能上身也比较长，所以我每次坐在那的时候呢由于我的脚可以很深的踩到离合器的最底，然后我右脚呢就会相对来说有一点这个角度会有点弯曲每次碰到油门的时候呢可能力量会稍微大一点，但是呢我就会觉得这个油门其实非常非常的灵敏，只要一碰它就会自动就是非常能够感觉到这个动力转速啊提升的比较快，虽然是一款涡轮增压的车吧，但是它由于是原装的两个小涡轮，所以说呢它反动力的响应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灵敏的，这是我觉得这个车比较好的地方。然后从外观来讲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挺酷的一个车型，非常的90年代并不是像 R32 那一代的这种方方正正的感觉，也不是像 R34 这样就是非常的就是变得更加的外观看起来更加的这种更凶一点更 aggressive 一点，R33 这一代呢就是开玩笑说看起来有点像 一个从前面看，就跟当年的一个雅阁或者是出租车什么的这种造型，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区别。这也是我喜欢这个车的一个原因嘛。其实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比较低调一点的外观，但是呢，这车你只要一看尾灯和尾翼，你也知道它其实是一辆 GTR。内饰呢，就没什么特别好说的了。日产那个年代的车，不管是多么运动、多么疯狂的车型，其实内饰看起来都非常的简单，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所谓的豪华的装备。而且呢，就是像我说的，座椅都是布艺的，但是它座椅非常舒服啊，坐在里面坐姿很低，而且呢，座椅的这个包裹感非常的舒服。整体来说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驾驶体验。我虽然只开了这个车，开了出门可能也就四五次、三四次这样的一个非常有限的机会吧，已经让我觉得现在非常渴望去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开这辆车出去玩。于是乎呢，就让我每天产生了一些，怎么说呢，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悲伤或者遗憾。第一是因为我每天上下班呢，其实不开这辆车，因为我不想把它开到公司去给这些代客泊车的人弄坏了或者怎么样的，而且我买的保险呢，也是一个老爷车保险，也不是一个这种 daily driver 的保险。不管是每天日常开吧，还是怎么样的，我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多有一些时间去有机会去驾驶这辆车。但是现在由于每天上下班都不开这个车，每周呢可能也就只有周末的时间能开出去一两次，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不能够很好的、更多的去开这个车，享受这个驾驶的乐趣。而第二点就在于我居住这个城市呢，也就是南佛州迈阿密这个地方，整个佛州都没有任何的山路，没有任何的山。你要是想开一些比较，也就是惊心动魄、比较有点激情的路线呢，我觉得你最好的机会就是去开赛道，就是参加一个这种赛道开放日之类的。除此之外，在我们这个居住的地方，出门就是直溜溜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小路的话，基本上也是一些非常直的这种横七竖八的城市公路，很多红绿灯，也没有什么这种驾驶的快乐可言，没有机会去把这个车放开了让它撒野，或者是找一些这种比较有挑战性的弯道，让你去体验这个车的这个操作什么的，操控什么的，完全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在这一点上也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遗憾。我完全不介意开这个车出去，就是纯粹作为一种兜风或者怎么样的，开的去买个冰淇淋或者去出去打个球什么的，我觉得这种事情也是很享受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它是一辆非常经典的运动车型，我也非常想要去体验这个车在开到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比如说你开到80%、90%这样的一个操控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响应，我也想要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虽然说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多牛逼的驾驶员吧，但是我也想要提高自己的驾驶技术，对吧？你每天开高速公路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体验到这种提升自己的感觉，所以这也是第二个比较遗憾的一点吧。关于这辆车呢，今天就先说这么多。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关于 R33 GTR，或者是关于进口 JDM 车型以及日本车拍卖的话呢，其实都可以问我啊。这走了这一遍流程之后，自己相对来说也是有了一些经验。如果有什么感兴趣的，可以在博客下面留言。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收听我的节目。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吧。等我以后开更多这辆车出去玩之后呢，再多多跟大家分享这辆车的驾驶和拥有的这种体验。OK，先这样，拜拜。